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仍然是用要理问答开始我们今天对上帝话语的分享。今天我们来到第174问，我为大家来读问题，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答案。第174问是：领圣餐这一圣礼施行的时候，对于那些领受的人有什么要求？回答：那些领受圣餐的人，在圣餐施行期间，要有至圣的敬畏之心，集中注意力，在这一蒙恩之道中等候上帝，殷勤注视饼酒，并谨守圣餐的每一细节，留心分辨主的身体，存爱心默想基督的受死和受苦，由此激励自己更加坚定地行出各样的美德，省察自己畏罪忧伤，切切地渴慕基督，借着信心吃喝他，领受他的丰盛，信靠他的功德，在他的大爱中欢喜，感谢他的恩典，更新他们与上帝的圣约，并更新对圣圣徒的爱。好，感谢上帝。我们在圣诞节呢，又有这个实习和会员班的又有新的会员又有新的弟兄姐妹会加入到主恩这个大家庭当中来。那主在我们当中赐下圣礼，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有形的标记，可以更多的、更深的去和他联合可以明白这种这个圣灵在我们中间做的那个看不见的超自然的恩典的工作。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要理问答当中，我们就看到上帝其实吩咐我们三件事情。第一呢，就是要全心的敬畏上帝，要用一个圣洁虔诚的心，用我们所有的心力来预备我们自己等候上帝。并且这个要理问答提醒我们说，要殷勤的注视每个细节跟每个动作，来分辨主的身体，默想基督的受死和受苦。这就表明说，在圣礼当中我这个圣礼所指向的、所标记的是耶稣基督的受苦还有受死。当我们在每一次的圣餐当中是主动的参与到基督的受苦跟受死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在走一个形式，我们就不是仅仅的是在做一个例行的公式，因为这一个有形的标记，它背后显明的是基督自己，他是谁，以及基督的工作。我们会每一次在这个圣礼当中在兼顾、在加强我们对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属灵益处的信心。那第二呢，是要求我们分辨自己畏罪忧伤，来切切的渴慕基督，也是帮助我们可以在领圣餐的时候对自己的罪是有所省察的。领圣餐需要分辨主的身体如果说在我们有这个得罪主的这个陷在罪中的情况底下，如果还故意的去领圣餐，这是一个得罪神的行为我们在之前的要理问答当中也为大家解释过。所以首先要求我们是集中心力来预备等候这个再一次的经历他的救恩。那第二是要分辨自己，要我们自己来省察自己的罪，畏罪忧伤。第三呢，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思想起初和神立约的这个誓愿来激发我们透过这个有形的圣礼激发我们平时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是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他的力量来胜过我们自己这种肉体当中的败坏这个要理问答也和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段经文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会常常提到两个很重要的恩典当中很重要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上帝为我们完成的事情，这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一次到永远的 不用再重复的救恩。另一方面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给我们的吩咐， 人当尽的责任，人当尽的本分。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啊，今天我们要继续来领受的哥林多前书第，今天是来到第三章的第十节和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为大家读哈。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节说：“我照着上帝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十二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解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是一段很重要，也容易引起这个误会的经文。所以我们感谢主来到他的话语面前，我们一同低头来有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按着你的时间，你的计划，在我们中间掌管王权。主啊，你自己用你的话语带领我们，不但看到你在我们光照我们看到你在我们身边的作为，更是引导我们进入更深的跟我们救主的联合。主啊，我们求你自己用你圣善的灵，今天在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心中同做一个感动的工作，不管说的听的，都同蒙一个圣灵的感动跟保守。当你的话语被解开的时候，也愿说的听的都蒙你话语的造就。谢谢你，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记得呢，在每一年这个感恩节前夕，教会都会有活动。那今年教会有一个很好的活动，就是 Game Night 大家在这个 Fellowship Hall 里头做游戏。那里头有一个节目是很受大家欢迎的，就是一个叠叠乐的游戏它这个英文叫做 Jenga 就是用很小的木块，然后把它叠高。那到最后呢，大家可以从中间不断的抽出其中一个可以抽出来的一个木块，那再往上去叠上去。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在其中玩的非常的开心停不下来。那我后来就在想说，这个游戏它为什么好玩呢？因为我们知道它一定会倒，它一定会倒掉，但是这个过程就是尽量让它不倒掉，而且越来越高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很像我们手中很多的，我们身边很多的事情。人总是希望他手里的工作可以存得久一点，但是最终呢，这个工程你会发现总是有结束的时候。另外一个比较受欢迎的这个我们平常可以看到的游戏叫做乐高玩具小孩子都很喜欢玩乐高玩具。它比这个 Jenga 这个游戏就更贵的，那个价格就要贵一些因为它可以搭好了，就像一个精美的模型，可以放在书房里面可以放在卧室里面。那我们希望这个好像是一个微型的这个埃菲尔铁塔，或者是一个微型的某一个电影里面的人物我们可以把它摆在那边。但是乐高玩具也并不是一直可以保存下去的常常到了我们要搬家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这些搭好的玩具是不是还会再留下来。那这个考虑的标准是什么呢？也就是跟那个新家的风格，跟那个新家的整个建筑的这个氛围气氛是不是互相的协调。所以每次我们搬家的时候都要忍痛可以要丢掉一些以前我们心爱的东西，甚至是一些心爱的书籍。 那么有一件东西是我们会常一直保存一生不会丢掉的，搬家的时候你不会丢掉它啊。那有一些东西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比如说结婚戒指。好，那结婚的戒指我们会一直戴在手上，因为它纪念的是一个更加有长远的意义跟价值的事物，所以不管搬多少次家啊，这个结婚的戒指你不会丢掉。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重要的有这个名人的字画啊，如果你们家里头有这些从上一代手上流传下来的所谓传家宝的话啊，你也舍不得丢掉。但是即便是婚戒，即便是啊这些传家的宝贝，我们到离开世界的那一天也不能够伴随一直伴随我们。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也只有在今生有价值。因为当我们死后，我们的灵魂和肉身分离的时候啊，那个这些在今生会常一直常伴我们的事物，它跟我们死后的那一个状态，或者说这两种属性是互相不匹配的。好，我们就借着这些的例子，我们来思想。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把这个教会当中的工作比成一个工程。那这个工程最终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就和这个建筑工程的材质是有关系的。它必须要和一个最重要的东西相匹配。我们看到人在堕落以后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死亡的不可避免。那人类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梦想，所有的追求，就是希望通过他所做的来达到一个不朽的梦想。比如说文学和艺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当苏东坡死了以后，他的字会留下来流传千古。达芬奇死了以后，他的蒙娜丽莎会留下来一直放在罗浮宫。他就代表了一种人在这个必朽的今生留下一种什么东西可以不朽的一个梦想。自己的必朽可以在某种的东西上实现不朽。这从小了说就是好像是文学，好像是艺术，那往大了说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总是希望它可以千秋万代的持续下去。但是在教会里头，我们的工作有哪一些是可以一直存续下去的，那有一些是不能够有这种长远的永恒的价值的呢？今天的经文就给了我们一个指南针，以至于当我们在规划未来或者是在检讨今天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从上帝来的一个的标准。我们应当建造什么样的工程，以至于在试验的日子里面是不会倒塌的。而人也常常会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呢，就是我们不会主动的去和上帝所要求的那个质地相匹配，我们希望别人来和我们相匹配。所以我们在主日学分享这个护教学课程的时候，会提到福音怎么样进入到不同的这个文化的环境里面去，好像啊，我们就看到在西方在东方各有不同哈。那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福音进入中国的时候啊，常常是现在国内也这个国内的政府跟官方的教会也常常提一句话叫做所谓基督教的中国化啊，就是中国文化它就是一个很容易吸纳跟包容外来事物的那样的一种文化。但是呢，上帝的国度却要求每一个他的子民，每一个教会，他要求这个教会的 建筑这个教会的文化是要和耶稣基督的福音相匹配的，而不是他教会的建造去和这一个原来的文化相匹配。所以这是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我们一直读到这里，保罗在前四章的经文他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其实他和这个教会的所有问题的根源就是出在这里。哥林多教会想要用那种当地希腊文化的这种产生的这个教会的文化来要求保罗，但是保罗反过来告诉他们说，应该改变的是你们。不但是这样子，保罗 在今天的经文里头呢，就很严肃地去警告他们说，只有那一些跟基督的福音相匹配的工程是可以经得住上帝的检验的，而另外的一些，那一些和这个基督，和基督的福音为中心的上帝的全备的启示这种性质不相符合的教会的所谓的上层建筑，不但是存留不住，它将要被烧毁，那一些建造的人也要对此负责，这些建造的人他可能也要受到亏损。好，那我们进入到这个具体的经文当中，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所以今天我们就按着按着这个经文的结构，我们分两点来分享。第一呢，是从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前面的两节经文讲到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根基。那第二点呢，是讲到从神的恩典、神的主权转到人的责任，讲到人所建造的工程必须要经过一种火的试炼。所以这段经文就有一个从前面一直讲到上帝的恩典，他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为圣徒，然后不断地在强调这个救恩是上帝的恩典独做的。那从今天的经文开始就转到另一个很更重要的一个中心跟重点的范围，就是他开始在讲人的责任，人应当怎样行。好，那么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首先第一点，基督是教会唯一的根基。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常见的三明治的结构。所谓三明治的结构就是最开始和最结束的地方是对称的，那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信息是放在中心的部分。所以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里头，保罗一开始说是他自己，保罗奠定了教会的根基。那么在最后结束的部分，他解释了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在中间的部分，保罗就是一个对于人的警告，这个对人的警告，他说现在呢有别的人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而在这些人在建造的时候需要非常的谨慎，应当如何去建造。他首先讲到保罗是照着上帝给他的恩，这上帝的恩啊，就是希腊文就是那个 Charis 这个神的恩典。这里就呼应到前面第一章第四节，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依靠的都是上帝的恩典。保罗说，你们能够在教会当中和上帝永恒的国度有份，靠的是上帝的恩典。而他自己在建造教会的根基的时候，靠的也是上帝的恩典。而这个上帝的恩典特别指到一种的恩赐，那就是给使徒的恩赐。所以在圣经当中讲到教会的时候，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那保罗所建立的这个教会的根基，就体现了大公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使徒性。这个使徒性其实在教会三个属性里面，它常常是放在第一位的。教会的圣洁，教会的大公，前面 是建立在这个使徒的根基上面。那为什么这个使徒的根基这么的重要？因为使徒所领受的是直接从主来的无误的和全备的启示，所以这就表明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一个客观的纯粹的启示的基础之上，它不是来自人的文化，不是来自人的思想，不是来自人的哲学，而是来自上帝的启示。这是使徒的根基，使徒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那保罗在接下来就称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建造者，这个聪明这个词也特别有意的去回答前面他说那一些智慧的人，同样是一个希腊文的字，就是 Sophis， 这个Sophia 我们知道都是一个智慧的意思。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一节里面，那里有提到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所以再次的回应了我们刚才那样一个强调的重点，就是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真正的智慧是从上帝所而来所领受的上帝自己的启示。那这个启示是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所不能够了解的，是保罗说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样一个十字架的信息是那个希腊人以为愚拙的，那个犹太人以为软弱的一样那样的一个信息，但是在信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我们先把这两个，这个头和这个尾，我们看下来，最后我们看看中间的那个部分。在十一节里头讲到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当保罗讲说他所立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时候，并不是说基督只是救恩教义的一个部分，仅仅是一个教义的开端，因为根基只是一个建筑物的一部分而已。好像说这个根基跟上面所建的，它可以把别的东西建在这个根基上面，但保罗完全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保罗的意思就是这个根基就决定了整个上层建筑的材质是要和这个根基互相匹配的。所以他在哥罗西书里头就特别的说，他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让他们有这样充足的信心，是在丰丰足足的在悟性当中所具有的充足的信心，可以真知道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就意味着这所有的属天的智慧都藏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前面的讲道里面，如果稍作回顾的话，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说到上帝在永恒当中所预备的救恩是在基督里面所拣选的他的教会，属他的选民。那么在救赎的历史当中，在整个旧约漫长的历史的展开的过程里头，我们也会看到是怎么样的在凡事上面是预表着基督的到来和他所成就的工作来讲的。所以就是这个缘故，凡是学了基督的人，就是完全的掌握了天上的那样一个上帝要启示的真理的体系。因此呢，保罗就在这里讲，把耶稣基督称为基础，而且不将这一个基础独立或者排除在整个建筑物的其余的部分之外。换句话讲，什么是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所事和他的所为。耶稣基督的用一个比较专门的神学的话来讲，就是他的 person 跟他的 work， 基督的位格和基督的工作，就构成了这个教会的不能够改变的也是最坚实的根基。那在第十节中间的最后那个部分，保罗提到了在其上建造的人需要特别的谨慎，是这个警告的部分。保罗说到这个警告的时候，他的对象是谁？并不是亚波罗，也不是其他的这个传道人，而是这一些在这个教会当中面临的这些 造成了分党的现象的这些现在的哥林多教会的这些的领袖。那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保罗就劝告这些人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不要轻率的尝试，他禁止他们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不能够冒险去打下另一个基础，第二呢不能够建立一个不对基础负责任的这个上层的建筑。所以从这里开始我们就看到一个语气的转移，就是从上帝的主权转移到人当尽的责任身上。这个命令是和教会的事工有关，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应用，这个应用是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关系的就是当我们上次的讲到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不止一位弟兄姐妹来问我说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去理解。而在历史上属肉体的基督徒这个说法也确实被误解过或者被误用过，那就是曾经有这样一种比较偏向灵恩的教导或者是偏向一种第二次祝福的，就是在基督徒成圣的过程当中他把基督徒的成长分成不同的阶段，好像说必须要经过一个属肉体的阶段才能够进入一种属灵的阶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经历到上帝特别的恩典，这是对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的一种错误的理解。那还有比如说像这样一个对人本身是不是分成三个部分，有灵魂和体，那属肉体的基督徒和属灵的基督徒是不是对应的这样的区分等等，曾经被错误的教导错误的使用过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后来就有一位改革中浸信会的牧师出来写了一篇文章，他叫做莱辛格 Reisinger， 他写了一篇文章 来纠正这样一种错误的用法。因为这篇文章的流传还挺广，所以我相信不少当中我们不少弟兄姐妹读过。那我想这不仅仅是个别的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可以稍微给他整理一下。首先呢，我完全同意这位莱辛格牧师的他所反我同样反对他所反对的，就是这位牧师他反对就一开始我讲到的那样一种对属肉体的基督徒这种错误的神学上错误的理解，以至于带来这种错误的应用，这是对基督徒的成长是有危害的。那其次呢，我们要需要注意到一个关键的分别，也是当时那位牧师并没有很清楚的指出来的一个分别，这个分别就是关于救赎历史和救恩次序的分别当然救赎历史和救恩次序也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抽象的神学的观念，但是我们去年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里面我们一起查考过使徒行传的话，应该对这两个的观念并不是太陌生。救赎历史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历史当中所成就的那一次的救恩的工作，而救恩的次序指的是圣灵怎么样把基督完成的工作施行或者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呢我们看下一章 slice， 有两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比如说在圣经里头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讲到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这一节的经文讲的那个我们的肉体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没有所谓属肉体的基督徒了？因为每一位基督徒都已经经历了这种肉体被钉死的这个过程，而这一节圣经讲的是那样一个客观的基督在历史上成就的救恩的方面。那到了25节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当圣经里头讲到一个命令的语气的时候，就是从这个陈述的语气转向命令的语气，说你们应当靠着圣灵行事的时候，那就是在讲一个在基督徒渐进成圣的时候需要自己去对付肉体的这样一个过程。同样的在罗马书第七章 我们也再看这样一处经文，罗马书第七章的14-25节，保罗说，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在第七章接下来的一整段的经文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圣灵和肉体相争的这样一个过程。保罗说，我真是这个大家都可以背诵的经文，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因为立志行善我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保罗说出了我们每一位这样在何罪征战的基督徒的一种很真实的感受。当我们正确的把这一处经文理解为这是对基督徒讲的，而不是对重生以前的还没有信主的人讲的经文的时候，保罗说他是属乎肉体的，就表明他是在一个跟肉体征战一个挣扎的状况底下，所以这是一种一个渐进成圣的，在这样一个救恩次序的范畴里头。那后来在24节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25节就接下去讲，回答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好，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两方面是同时的存在的。那属肉体的这个基督徒，并不是代表说在已经得救的基督徒跟没有得救的基督徒之外还有一个中间地带，或者还有一个第三个类别。相反的，他是很严肃的在提醒我们，或者是在警告我们说，基督对我们有完全的主权，但是人对于救恩有完全的责任。但是这罗马书7:25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跟安慰是什么呢？他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即便我们有绝对的这个责任去和肉体征战，我们可能落在那样一个属肉体的光景当中，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们并不是自己在征战，我们并不是自己在战斗，我们靠的是从基督来的能力来和我们的肉体征战。这后面我们还可以再往下去做一些更深的讨论，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解释到这里，因为跟后面的经文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我们也可以回头再去参照，比如说在《西敏信条》的17:3，都谈到了这样一个基督徒在最终挣扎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我们这段经文就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和所蒙的恩要相称。我们既然是靠着圣灵得生，就要靠着圣灵行事，而不是再陷入到那个肉体的辖制和败坏当中。这里会涉及到一些更深的神学的讨论，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慢慢一步一步从十字架的道理一直讲到15章的时候，当他讲到基督复活的那个奥秘的时候，好，我们会明白说这个属肉体的次序跟将来那个属灵的次序，他在怎么样是透过基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肉体和属灵的这样一对很关键的一对的观念，以及我们怎么样把它用在今天我们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人所建造的工程呢，必经火炼。12节开始，保罗说，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个根基上建造。那这里面中文的翻译是5种材料，那么在原文跟英文的翻译里头是6种，就是草木禾秸，是一共是前面3种金银宝石，后面3种草木禾秸。那这6种材料是什么？是指什么意思？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前面的3种是可以经受住火的试炼的，而后3种是不能够经过火烧的。这些木材、干草、稻草，在被火点燃的时候就会被烧毁。那这个比喻呢，在旧约里面是指，特别是指圣殿建筑的那样一种的材料， 我们看下一章所用的这个经文，在历代志上面是29章第1节，大卫在他打败了一切仇敌的时候，他就想要为上帝建圣殿，但是上帝却不许可，所以大卫王呢，他就为将来他的儿子所罗门要建殿预备了所有的材料。这些的材料就是这个经文说，这个工程甚大，因为这个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上帝所建造的。我为我上帝的殿已经尽力，预备了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和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的汉白玉。这是当时的翻译。所以金银宝石是指当时在建筑圣殿时候所用的这一切的材料。这个材料是跟基督，就是跟这个圣殿的房角石是相匹配的。所以在列王记上，当所罗门要建殿的时候，他首先讲到的就是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那么这一块又大又宝贵的房角石，就是在预表基督所成就的、所奠定的他的救恩的工作。那整个圣殿的上层的建筑，就是建立在这块房角石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圣殿当中，所有的木头都会被包上金子。那在原文里面也有解释说，这个宝石很可能就是指那种很漂亮的大理石，这样一种的石头。那么当加尔文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保罗进一步的探讨了这个比喻，因为整个上层的建筑如果不是跟这个地基不配套的话，那将是一件荒谬而且可比的事情。这就是要把基督的宝贵的启示、宝贵的道理埋葬在一大堆奇怪的教义之下一样，这也是一个极大的罪恶。这是这个加尔文对这段经文的注释。所以他就说，金银和宝石就是指配得基督福音的教义，它的性质是跟这个根基所相应的、相称的这样一种的上层的建筑。那么我们再继续来思想，金银宝石和草木和秸这两种材料的关系是什么？有时候呢，其实不是太容易说得清楚，因为金银宝石和草木和秸它混在一起的时候，如果火的试炼不来的时候，我们不是从它本身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当然我们金银宝石和草木和秸我们很容易理解，可以看出它材质的不同。但是保罗在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所对应的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当时教会的领袖，他们用了很多希腊的文化的东西在做教会的上层的建筑，为了使这个教会的教导看上去更有吸引力，也更加可以符合或者说是更加的投人所好，或者是出于各种各样荣耀自己的名利的动机，把这些偏差的教义当作教会的这个上层的建筑的时候，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分辨的，很多人是看不出来的。其实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也会看到类似的情况，比如灵恩派的潜在的危害，为了追求这种表面上人数的兴旺，但是他已经对很多基本的教导已经发生了改变或者是扭曲，但是表面上是人是很多的，这个大家在里面其实也很喜乐，载歌载舞，对吗？那还有就是天主教在历史上的教训也是如此。天主教这些过去的事情的例子很多，我讲一个比较近期的身边的例子，那就是事实上是离我们不远的一个教会，他曾经为了追求这种人数的增长， 或者是为了改变教会当中好像说太过沉闷的没有活力的现状，他们就请了一个外面的牧师来，结果没有想到那位牧师是神学上面是有问题的。好，那这位牧师其实现在还在我们，如果你们去华人超市的话啊，有时候还会看到他们所发的那个单张啊，就是一个叫做马可楼的一端啊，那现在还在华府附近，后来就造成了教会的分裂。所以这是需要我们很用心去分辨跟警醒的事情。现代神学的兴起，我们看到都是一些大有能力的学者，他们就在人的心思当中动工，以至于当各种各样有偏差的教导产生出来的时候，在这两种材质是不是跟神的无误的启示相匹配的教导，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被分辨出来。而在另一些时候，这些草木和解的工程还会反过来逼迫真正的福音，真正持守真道的常常会被嘲笑，常常会被排挤。那这是使我们想到保罗在加拉太书的4:29，他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就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地上的教会就是在这种各样的文化的混杂当中，主耶稣要求我们去彰显出那样一个属天的品质，彰显出他那样一种纯净的启示，那样一个中心的教导，就是要在这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一个启示的根基上面来建筑。主耶稣也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这殿就是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第13节讲他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个日子要将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好，所以从这节经文开始，保罗呢又回到了上帝的主权，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题目啊，他的个人的功成必然要显露。尽管草木和解和金银宝石有的时候不容易分辨，但是这节经文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应许跟安慰，就是上帝在掌权。那日子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指的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那么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当中被实现了，只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那个末世已经在五旬节借着圣灵的浇灌应验了旧约里面约珥书的旧约当中一切的预言，末世已经降临，我们已经身在耶和华的日子当中，这个大而可畏的主的日子就在我们每一个礼拜主日崇拜的时候彰显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活在这个天国的实际 的中间。所以上帝的审判不会总是等到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来到。这里的火有不同的解释，那加尔文的看法呢是指主的灵，也就是圣灵。他说当一个符合神的启示的教义的这种上层建筑越接近这个火的时候，它的光泽就越明亮。另一方面呢，如果起源于人自己头脑的东西越接近这个火，它就会被经不起检验，就会被烧掉，就像残渣被在火中烧毁一样。那么这个检验的时刻，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并不是会一直要等到末日才显现，因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这一个末世的彰显。主的祝福和审判就借着我们每一个主日的崇拜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还记得新约教会诞生的时候的那个场景吗？圣灵像蛇头的火焰从天上赐下来，那就是一个 圣灵像火焰一样这样彰显在教会当中的情况，他带着那个洁净的洗礼，把他的圣徒他的圣民带入到基督的死里复活当中，他也带着那烈火的审判，把一切不圣洁的污秽的东西从教会当中去除。这就是这个火的审判在今天教会当中它是实际的彰显在我们中间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主耶稣对教会的这种护理已经显明了，只是人我们需要特别的警醒，就是我们总是有这样子的愿望或者这样子的冲动，不断的去重建那样一个草木和谐的工程。每一个人我们心里都有这样子的倾向，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神已经拦阻了，神已经不许可了，他的火焰已经显明了，这是不对的，我们还想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去尝试，想要再把这样一个工程再一次的建立起来，就是不死心。所以这段的警告会越来越重，因为不单是这样一个不和福音不相匹配的工程将会被烧毁，那样建造的人即便自己得救也会受到亏损。这个火焰不但是可以炼净，它还可以显明一切，火焰有一个照明的功能，它可以照出其中的隐情。好，我们看一段旧约的经文，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到来，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炼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是的，耶和华的使者，这段经文所预告的所预表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进入了他的殿，他已经到来，我们预备我们的心，预备圣诞节，就是在预备我们的救主进入到他自己的殿中，他带来祝福，他也带来洁净。这种光照，这种显明，当一切的隐情以及这个现在对我们教会的看顾，对普世教会大光教会的看顾，就是显示出在他护理的手当中，他的膀臂当中，还有人心里面共同的感动当中。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是在呼吁哥林多教会，要从他所传讲的这个教会的根基里头看到那样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看到那一个众圣徒在一起的那样一个属天的大公的教会。因为我们每一个在地上的地方教会都真的可以在每一次主日的敬拜当中都经历到这种跟大公教会的看到那个天上大公教会的样子，经历到这种在众圣徒当中的一同的真实的敬拜。那到了这个经文的最后，保罗警告说这一些混杂了草木和结的工程的这样的做工的人呢，可能会对他们所期望的赞扬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做了很多，但是最后他们面临的是这个工程保不住，而且自己也会受亏损。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具体的讲自己受亏损是什么意思，那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意思。所以现在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呢上帝会容许纯正的教会受到逼迫，特别是在国内的教会。最近早上在晨祷的时候也听王牧师分享，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消息都很揪心。但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的安慰是，教会是上帝的家，我们的主总是会适时的显出他的膀臂。 我们就会看到这段经文的警告不是给不信的人的，而是给基督徒的，而且不但是给基督徒的，特别是啊，给我们在座所有在服事的人的。那我也特别的希望用这段经文给啊和三位接受长子提名的亲爱的弟兄来共勉啊，就是一起用这段经文，一起来在神面前的有这样子的警醒的心智。那在讲到的最后，好，我想最后稍微回顾一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稍微回顾一下在 PCA 5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呢，那个 Fix 牧师为我们回顾了整个 PCA 体系的教义啊，他提到了三件事情，好，他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这种啊教会的政治，因为我们就是站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当中啊，这种人为的操作不仅仅是他现已经是成为了现在的一种风气，那我们应当持守什么呢？我们应当持守纯正的教义、圣经的无谬误，以及啊，在威斯敏特信仰准则当中啊，我们所任性的啊每一条的这种对真理的任性，在上帝的话语当中用心。第二呢，我们应当持守啊，在 PCA 里面，就是在这个大公的传统里面所给我们的这种健康的教会治理，以避免很多不符合圣经的教会文化的产生。当然我也相信所有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并不是有意或者故意要破坏基督的教会，因为每一个教会的仆人总是，我相信他们的用心总是好的，总是想要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手段来使教会更加的兴旺，可是常常因为这个仇敌，因为这个世界的力量实在是太过狡猾了。第三点是大使命的坚持，这个大使命的坚持就要求我们不断的在传福音和门训的事工上面去追求，避免求自己的安舒，建造自己的工程，或者有的时候是拦阻了上帝的工作。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回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帮助我们回到这个最基本的根基上面，用和福音相匹配的金银宝石来建造，来荣耀主，来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身体。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在这里设立你的教会，我们也感谢你用你的宝血真是从四面八方洁净呼召选召招聚了你的百姓，在你的家里面，你是我们天上的牧者，你的膀臂不曾缩短，常常的看顾你的羊群。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总想要把我们掳去，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如何是借着保罗向哥林多教会讲话，你今天也对着在文化的挣扎中间的普世教会来讲话。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每位弟兄姐妹被你的话语所激励所提醒，当我们愿意随从自己肉体的时候，求你用圣灵责备我们，勉励我们，管教我们，使我们一点都不偏离使徒为我们所立下来的主耶稣基督这块天上地下没有人能够取代的教会唯一的根基。你也保守我们，使我们见你面的时候可以得着那荣耀的奖赏赞叹赞赏，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见主面的时候真是欢喜快乐，不但自己得救，而且欢欢喜喜的，主啊，你称赞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和管家，我们把从你领受来的那不管是1000两还是2000两还是5000两，都可以结出那属灵的果实30倍60倍100倍，献在你的面前。我们真是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祷告仰望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